上课啊，那内容是看诗篇76到90篇。我们一开始到主的面前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主，因为你的话语立定在天，永不改变。我们感谢主，把你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让我们有机会来读圣经中的诗篇。借着诗篇，我们知道怎么亲近主，怎么赞美主，也怎么向主祷告。我们把今天早上这段时间放在主的手中，求主的灵亲自在我们心中显现，向我们说话，做我们的老师。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首先我要感谢王子丹弟兄上个礼拜代课，我看过他准备的讲义，非常的丰富，内容非常的好，他花了很多的心思，我们非常感谢他。那今天我们继续要看诗篇76到90篇啊，不知不觉我们诗篇已经看过了一半了啊，现在是下半部的开始，76到90篇。那今天我们会看两首锡安诗，也会看到一首最有福的诗歌，还有一首最广阔的诗歌，但是也会看到一首最黑暗的诗歌啊。我们就从第76篇开始看起。请翻到诗篇第76篇，这篇诗我们把它归类为赞美诗，那它是一首锡安诗啊。第76篇一开始前两节这样说，在犹大神为人所认识，在以色列他的名为大。你看到他的这个前后句的这个结构啊，这平行句啊，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锡安有他的居所，有点名说这是撒冷，就是耶路撒冷啊，这锡安啊，就是锡安山，所以这是一首锡安诗哈。这个撒冷是什么意思？啊，对，耶路撒冷的撒冷是什么意思？就平安的意思啊。这个撒冷或者所罗门的这个 solo 是同样跟这个小弄是同一个字根，它就是平安的意思哈。所以耶路撒冷是平安之城啊。那这是一个对称，在撒冷有他的帐幕，在锡安有他的居所。那这是一首锡安诗，而它的内容是描述神的胜利，神的得胜。那弟兄姐妹，锡安诗我们读到锡安诗的时候，它多半是赞美性质的，而且它内容是非常积极，非常肯定，而它多半是赞美神的胜利，他的能力啊，敌人来攻打他没有办法胜过。那这首诗就是这样描写的，说因为有敌人来攻打耶路撒冷，可是神在他自己的城中，所以敌人没有办法把耶路撒冷攻下来。有些研究历史的人觉得说这首诗可能是希拿基利围攻耶路撒冷失败之后，以色列人为了庆祝而做的一首得胜诗。好，那我们看到我们的神，你看圣经描写到我们神的时候，他不只是说他很有能力很伟大，谁都打不过他，不是说他强盛的一面就完了，他常常有指出他道德的属性。我们所信的这位神跟那些列邦的异教的神有什么不一样的？不是因为他最厉害如此而已，而是因为说他是圣洁的，是公义的，讲到他道德的属性。所以你看第8、第9节这样子说，你从天上使人听判断，神起来施行审判，要救地上一切谦卑的人。那时地就惧怕而静默。讲到我们神是一位公义的神，而他顾念那些没有办法保护自己，那些谦卑的人。神是大能的神，但是他有他美好的道德的属性。这种赞美诗结束的时候，通常都有一番颂赞或者说许愿，11、12节就这样子，你们许愿，当向耶和华你们的神还愿，在他四面的人都当拿供物献给那可畏的主，他要挫折王子的骄气，他向地上的君王显威可畏。那弟兄姐妹，诗篇里面有这个赞美诗，其实对我们基督徒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提醒啊，就是提醒我们说，我们信的这位主啊，他是大君王，是掌管一切的，所以你要相信他，而且要赞美他，心里不要害怕。 所以你读到锡安诗的时候，就提醒自己，原来我们所信的是大有能力的主，而且他有美好的属性，他是慈爱的，是公义的，就再三就提醒我们，所以我们会赞美。哈，锡安诗它的性质多半就是赞美诗。那第七十七篇比较特别一点，因为它比较难归类，我们勉强可以把它归类是祈祷诗，但是它又缺少一般祈祷诗那种迫切性。它里面有讲到祷告，但是讲到祷告的不多。它主要是说他在神面前思想，他心里很愁苦，然后想到了神一下子，但是这个只想到一下不能够安慰他的心，后来再回到神面前好好的思想的时候，他的心才得到安慰。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说，默想是一个很好的属灵的操练。我们现在人都太忙了，不太会默想，那这是一篇默想诗。如果能够回到神面前，哎，就放松下来，安静下来，也不多想，把你的这些 radio 都关掉，stereo 都关掉，就在神面前安安静静的默想，不需要什么伴奏，不需要什么，也就是思想神。那这首诗是一个默想的诗，它可以分成两段。第一段是说这个人生了什么病，第二段是说怎么样救这个病，所以头一段是病情，第二段是解方。那一到九节是他的病情，他怎么说呢？说我要向神发声呼求，我要向神发声音，他必留心听。我在患难之日寻求主，我在夜间不住的举手祷告，我的心不肯受安慰。你看第三节他说，他不是没有想到神，我想念神就怎么烦躁不安，他就想到了，但是光是这样子突然想到一下，他的心还是安静不下来。所以在一到九节他就在描写说他自己的情况，但是对这个情况他自己很不满意。那第十节到第二十节是第二段，说怎么样解救这个病。第十节很重要，我便说什么，这是我的懦弱，我的心怎么可以这么烦躁不安，我很苦，但是怎么可以说想到神之后还是这么苦这么烦躁不安。所以他对自己说，这是我的懦弱，我没有这么伟大刚强的主，但是我怎么可以这么的软弱呢？然后他就说，我要追念至高者显出右手之年代，那右手就是强壮的那一边，神显出他能力的年代。十一十二节，我要提说耶和华所行的，我要纪念你古时的奇事，古时的奇事啊，我也要思想你的经营，默念你的作为。那弟兄姐妹，我们读诗篇的时候学到一样事情啊，诗篇它不是赞美神啊，那赞美神都是赞美神所事的跟他所做的，对不对？那我们先看看这个所做的，他赞美神做的什么事。就读诗篇到目前为止我们所得到的印象，每次讲到说神的作为的时候，大部分的诗篇在讲神做了什么事，救赎以色列人，讲到神过去做的事，是不是啊？纪念你古时所行的奇事，神过去所做的事，那最重要的那个事情。所以他每次就在讲说啊，神怎么拯救我们出埃及，神怎么分开红海，神怎么在旷野给我们吃玛纳。他每次想到神的作为，哎，他就在讲他以前怎么样拯救他，而最重要的，那也是最重要的一件事。那我问基督徒弟兄姐妹，你信主哈，你这边想说啊，到底我信的是不是真的啊？神对我是不是很真实啊？很多人就去抓感觉，就抓自己里面有没有这个感觉，或者最近有没有有一次祷告，哎，神听了，哎，太好了，我突然有信心了，或者哎，那个人又讲了一个见证，说他出车祸了，或者申请什么了，或者什么什么，哎，神又保守，哎呀， 原来我信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总是在抓里面的感觉或抓最近发生的事情，那这跟圣经教导的有没有不一样？圣经教我们是看什么？那为什么诗篇老是回去讲出埃及啊，过红海啊，神给玛纳，就是要看神已经成就的那件事情是他最大的作为，神已经证实他是真的神，是信实的神。而我们基督徒，你看新约圣经每次都是回去说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看主耶稣在十字架为你做的事，他从来没有教你说基督徒你每天要抓感觉，基督徒你再托听一个见证吧，基督徒你再看看那个人怎么又变好了。他说你已经确定了，知道你所信的这位神是怎样的，那每次要回头看的话，你就是看神为你所成就那件最大的事情，那你就是会去看十字架。在诗篇里面他们看的就是说回去看出埃及过红海那件事情，那这是诗篇要教导我们的事情。所以如果你过去走的这种属灵的路线就是抓感觉的，或者是看不停的要想要再多听一个见证的，不停的想要再 confirm 一下说到底信的对不对的，你要学一学诗篇的教导，就看看神为你所成就的最大的一件事情，回头看那件事。好，我们进到第78篇，78篇非常长，它有72节，很长的一篇，但是它很好读，它虽然长但是它很容易读。那看看它的特性，我读一下前面那几节，你们告诉我说这是什么诗啊？第一节，我的民呢，你们要留心听我的训诲，侧耳听我口中的话，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也是我们的祖宗告诉我们的，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逼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你们想这是哪一类的诗？应该是教导诗，对不对？那个教导诗或者说智慧文学，它有个特性，常常在他们一开始的时候就呼召人来听，你们都来听啊，要听我的训诲，听我说的话，我要说比喻，要说谜语，在讲到的时候我要开口要教导，那你们要听。这个要听也是圣经中的提示我们的对神话语的一种态度，在新约里面就是说法说，凡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你愿意打开那个耳朵，向神的一个属灵的耳朵向神打开耳朵的话，那么就去听。那听的话会使你心中得到智慧，会使你生活变得更好，所以听不听啊，在你，但是神是有呼召说你最好来听。那78篇的主题就是历史的教训，它里面讲的都是过去所发生的事情，这又回到出埃及那一段的历史。那它的结构是这样子，它是讲两样事情啊，这样子说吧哈，就是我们整本旧约分成四大部分，前面那两部分我们已经读过了，第一部分是什么书？律法书，是不是？第二呢？好，那这两大部分的话各有他们的主题哈。那个律法书的主题是什么？那律法书，你把那五本书合在一起看，它的主题是什么？那个创世纪告诉我们说人是怎么失落的，然后神就开始他的一个救赎的计划，然后出埃及记的话就说神把他们带出来教导他们，为的是要他们成为神的子民啊。立位记啊、民数记、生命记都讲都是教导他们说那成为神子民的方法，怎么样去亲近神，怎么样去献祭，怎么样守这些道德律，对不对？就律法书合起来它一个主题就是说做神的子民，这个是我们原来已经失去的东西，神又重新赏赐给我们，我们又可以回来做他的子民。那么历史书， 的中心主题是什么？对，这十二本历史书就只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做神子民的挣扎和失败，是不是这样子？就神要我们回去做他的子民，说好好的只专心一意的敬畏耶和华一个神，然后谨守遵行他的律例典章，就是这样子。可是他们不管怎么尝试，不管是在旷野里或进了迦南地之后，总是心有旁骛，哎，就旁边又抓几个神来拜一拜，或者就偏行几路，不肯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所以就是这两样事情。那么这首诗篇第78篇讲的也是这两样事情。他先讲到说，神要我们做他的子民，神行了很大的恩典，用奇迹神迹奇事把他们领出埃及，又在旷野里面给他们吃玛纳，但是以色列人就背逆神，偏离神，一再的不肯好好的做神的子民。那78篇就是一个历史的教训，他把，其实你读完这一篇就把以色列人的历史又看了两遍，因为它中间有两个轮回，把它讲完一遍之后，他又重新又讲一遍，复述 repeat 啊，这也是诗的一个特性。有些东西讲了好几遍之后，人还是没有办法记进去，所以不断的重复，不断的重复啊。那这是第78篇讲的就是以色列人的历史的。至于怎么分段那些的话，我应该是有稍微在讲义里面稍微提了一下，但是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哈。我要请大家看一下第78篇是怎么结束的。以色列人虽然得到神的恩典又背逆神，但是神并没有放弃他们。78篇的结束是讲到神拣选大卫，神还有一个拣选的恩典，不但拣选他的选民，而且拣选他们的领袖，拣选大卫。第70到72节这样说，又拣选他的仆人大卫，从羊圈中将他招来，叫他不再跟从那些带奶的母羊，为要牧养自己的百姓雅各和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于是他按心中的纯正牧养他们，用手中的巧妙引导他们。说得好。他结束的时候是说，神拣选大卫做他以色列民的牧人，来牧养他们。请你翻到前面那一篇，第77篇最后一节，你曾借摩西亚伦的手引导你的百姓，好像什么？好像羊群里面。第71篇最后的时候是说，神借着摩西亚伦来牧养他的百姓。第78篇结束的时候是说，神拣选大卫来牧养他的百姓。第79篇结束的时候，第13节怎么说？这样你的名，你草场的羊，要称谢你直到永远，要述说赞美你的话直到万代。这个时候的牧人是谁？是神自己了，是吧？所以这几篇他们是有关联的，说为什么把他们编在一起呢？77、78、79都讲到有一位牧者，这个牧者是神向他百姓施恩典，才会有这个牧者。所以不管是摩西或者是大卫，然后会讲到说神自己哈。那甚至第80篇的一开始还是有这个羊群出现哈，说领约瑟如领羊群之以色列的牧者啊，求你留心听。说这几篇就串在一起了，因为他们有个共同的主题哈。好，78篇我们看完了，它是历史的教训。第79篇、第80篇，还有就是我们这次所读的，在15篇里面有一种啊蛮特别的诗，他们叫做团体的祷告诗。你大部分看到的诗都是个人的啊，一个人很苦在那里祷告祷告，但是这一个 section 里面特别有多是团体，一群人一起祷告。第80篇你看一看啊，第79篇先看一下，第79篇啊。第79篇他一开始这样子描写，那就让我们了解一下说这个写诗的时候那个时代的背景大概是怎样。第一节就说，神啊，外邦人进入你的产业，那个产业是哪里？污秽你的圣殿， 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如果我们用这个平行句的来原则来看啊，就说他这几句的话都是用不同的话讲同一个意思。那么这个产业讲的是什么？就是这块地方嘛，哈，是耶路撒冷，是圣殿，也就是迦南地。外邦人进入了，污秽你的圣殿，使耶路撒冷变成荒堆，哈。跳到第三节，说在耶路撒冷周围流他们的血如水，无人埋葬，葬埋哈。再跳到第七节，因为他们就是这些外邦人哈，这些别的国家吞了雅各，把他的住处变为荒场。所以这个时代应该是什么时候？应该是他们国家已经灭亡了，外邦人已经进入圣殿了，把耶路撒冷变成荒堆了，他们把雅各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给吞了啊！所以应该是他们已经亡国被掳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人在重新在回想神啊。那这个时候也帮我们看到说诗篇里面有时候会出现一个特点，因为在79篇的下面明明有四个小字写的是什么？亚萨的诗。而这个亚萨是什么时代的人？是大卫时代的人啊。但是你读这个诗的那个背景，就明明是说讲的说国家已经灭亡了，那大卫时代是国家刚刚建立的时候，那国家灭亡这中间隔了好几百年，那么到底他应该是什么时候写的？是有时候是他们有个特性，就是啊，那后来的人所写的诗呢，他把它归在前面人的那个名下，因为是同一种性质的，就好像当初亚萨所写的诗一样。所以这是那个被掳国家灭亡之后被掳的人写的，但是他把它归类为是亚萨的诗哈。所以这中间稍微解释一下，免得我们觉得有点 confusing 啊。好，那么第八十篇我们再来看一下，八十篇也是一个为国家祷告的诗篇啊。请大家读一下第三节，八十篇第三节，一起来。神啊，求你使我们回转，使你的脸发光，我们便要得救。好，那再读一下第七节。好，再请大家读啊，第十九节。所以我们看到有副歌，是不是？对。就表示它在里面分成好几段，然后每一段的结束就有一首副歌哈。研究那个结构的人就知道说它总共有五段，其中的第一段、第二段跟第五段都 repeat 的那个副歌，这个它的结构是这样子。弟兄姐妹，你读诗篇的时候，就是你第一次读的时候，你多半不会注意它的结构，你比较注意它里面讲了些什么，然后你读完之后自己感觉怎么样。那说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来研究它的结构？通常是那些做基督徒做久了，他读圣经读多了之后，他才会考虑到说要注意一下它的结构。那你刚刚开始读圣经的人，他们不太 care。 但是那个结构为什么我们现在要注意它？我希望我们上完这一次这个诗篇的课之后，大家开始注意到一下那个诗篇的结构，因为那个结构就是大纲。你如果一个东西哈，一篇文章有大纲，你会不会比较容易明白，比较容易记住？就提纲挈领哈，就是你这个衣服如果是乱七八糟一团丢在那边的话，皱皱的，但是你如果抓住领子把它提起来挂在那边，它就是好好的一件衣服。所以如果只是说找感觉，看看这读完之后有什么印象，有时候你就忘记了。但是如果你把它那个结构，你知道说它那个大纲是这样子的话，可以帮助你进一步了解这个诗篇它的意思啊。所以我们现在就会比较多提到一下它的那个结构跟大纲。那第八十篇的结构就是它分成五段，然后每一段是 有一个就有三，其中有三段是有副歌，他这五段是这样子，第一到第三节是祈求，所以你看他向神求，求的时候很迫切，然后第二段四到七节哈，他就我取个名字就是哀诉，他讲的蛮悲哀的，但向神请诉他的情况。第三段是栽种哈，八到十一节，我们看看第八到第十一节，这是写诗的人他们用这种暗喻哈 ，metaphor 或者比喻哈，你从埃及挪一棵葡萄树，赶出外邦人，把这树栽上，你在这树根前预备了地方，它就深深扎根，爬满了地，它的影子遮遍了山，枝子好像佳美的香柏树，它发出枝子长到大海，发出蔓子延到大河。这个葡萄树是谁啊？他虽然没有说明葡萄树是以色列，但是我们知道他在讲以色列，对吧？好，下一段就是说他拆毁这个葡萄树，第十二到十五节，你为何拆毁这树的篱笆，任凭一切过路的人摘取，林中出来的野猪怎么怎么糟蹋这地等等，就是这外邦人来到了迦南地来攻打以色列，然后把他给糟蹋得很厉害。然后到了十六、十九节，最后就是向神来求神拯救，向神祈求，求神拯救哈，求神再转回，重新施恩给他们。好，我们了解一下第八十篇是这样子哈。第八十一篇，我读一下第一节跟第一到三节哈。你们当向神我们的力量大声欢呼。向雅各的神发声欢乐，唱起诗歌，打手鼓，弹美琴与瑟。当在月朔并月望我们过节的日期吹角。这应该是什么样的诗歌？是一个赞美，是好像在过节一样，是吧？他特别讲到说在月朔月望过节的日期哈。新月满月过节的时候吹角庆祝，然后是非常非常欢乐，又唱诗歌又打鼓又弹琴弹瑟的，很高兴哈。这是一首赞美诗，所以它里面就讲的一些神过去怎么样对他们好，但是也有提醒说以色列人悖逆神。所以弟兄姐妹刚刚讲了说，就是总是他会有两样出现，一个是说神怎么恩待他们，然后又讲到说这些蒙神恩待的人又怎么远离神。每次讲到神的恩典，总是接着会说再警惕一下说，哎，可是这些人为什么得到神这么多的好处还是不听神的话呢？第十一第十二节这样子说，借着神的口气说，无奈我的民不听我的声音，以色列全不理我，然后神就怎么做？我便任凭他们心里刚硬，随自己的计谋而行哈，计谋也就是计划哈。你有你的计划，神有神的计划。但如果说你不要神的计划，说只要凭自己的计划，神就随你，那你就照着你的计划去做吧。所以神就任凭你心里面刚硬，随从自己的计谋而行。那个结果就是你会吃苦，总是会吃亏的。那照着神的计划去做的话，结果一定是美好的。那这一首赞美神的诗歌里面也有一些警惕的话，顺便就提一下第三节哈，说过节的日期，因为这篇诗应该就是他们在古时候过节的时候特别要唱的一首诗歌。我们读了律法书哈，神设立一些节期哈，那过节重要不重要？神为什么特别说这一日是什么节，这一日是什么节哈，逾越节、五旬节、祝棚节，还要守安息日，神为什么这么注重节日哈，不是都一样吗？是。那每逢过节的时候，我们就一定会去纪念神所做的事情。所以神叫我们不要忘记他，也就是耶稣为什么设立主餐的时候就说，你们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就是你不过节的话就把神给忘了。但是如果神把那个纪念他的这些日子都排在一年三百六十天的这些日子当中，隔一段时间你要去纪念神， 然后你就会纪念神，然后你就会好好做他的子民。那为什么说我们要守主日？你们当纪念这个主日，守为圣日。每七日当中有一天就回到神的面前，那你把他这个时间分出来，分别为圣出来的话，你可以做一个好基督徒。你总是定期的回到神面前去。那如果说你照自己的计划而行的话，那也行。那神不会说，哎，你今天没有去敬拜神，你要去做别的事情，神就在半路之后叫你爆胎，或者是叫你这边出现什么事情，然后逼着你这边悔改，然后赶快回来敬拜神。多半的时候神就任凭你随从自己的计谋而行，那结果就是你慢慢会越来越远离神。你要自己爱怎么做你可以做下去，但是你会渐渐的就远离神啊。这个节日是神叫我们去守的，为的是纪念他。第八十二篇，耶稣曾经引用过其中的一句话。第八十二篇，不太容易归类，因为他从头到尾主题是在责备那些诸神啊。第八十二篇第一节哈，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请大家解释一下这个诸神是谁。从这个平行句的原则来看，这个诸神是谁啊？神站在哪里？好，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在诸神中行审判，这两句的意思是一样的。神站在有权力者的会中，跟神在诸神中行审判是一样的意思。所以这个诸神是指谁？就有权力的人，就是那些掌权者，就是那些在地上做君王的人。然后神就责备他们，他们不循公义等等等等。所以你知道这个诸神在诗篇第八十二篇，他的意思不是说世界上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神存在，除了耶和华永生神之外，还有到处大大小小各种各种神，然后神呢就审判这些其他的神。但圣经的启示是说有几位神？只有一位神，对不对？所以说不是明明只有一位神，为什么又说诸神？诸神就是说有很多神。那你知道说啊，这个诸神讲的是这些有权力的人，在地上做君王的掌权者，不是说真的有这么多的神，然后神在审判这些奇奇怪怪的神。好，那第六节哈，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这个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耶稣他特别引用这一节，因为耶稣在那里用权柄讲话的时候，法利赛人就出来挑战他，耶稣就跟他们辩哈，对这些都是律法书背得滚瓜烂熟的人，耶稣就说你们的律法上不是说你们都是神吗？这法利赛人一听就知道出自于哪一章哪一节。他说连这样子都算是神的话，那何况神的儿子亲自向你们说话，你们还有什么意见吗？他是用这句话来反驳法利赛人。所以第六节说，我曾说你们是神，都是至高者的儿子。所以你们要注意到那个异端就是这样子来的。你知不知道有些所谓基督教，他们也叫自己基督教，所谓异端，他们说人可以变成神的，到了某一个程度之后你会变成神。然后他们就说圣经中明明说，你们看八十二篇啊，说你们都是神，所以圣经说我们都是神，我们里面就是有一个神，但是你还没有 discover。 说当有一天你这 enlightenment 这个亮光照了你，把里面的这个灵性唤醒之后，然后你就把里面那个神叫出来，然后你会就变成是神。那现在蛮流行的，就是这十几二十年来，不管是这个新时代运动，这个 New Age Movement 或者是如果你看 Oprah 他介绍的这些属灵的这些人的话，差不多都是讲说 Awakening Enlightenment， 所以你里面是有灵性的，你不要被这些物质所吞灭了，你要寻找自己里面那个亮光，把里面的那个神性找出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会跟那个 全能的神在交往，然后你自己慢慢就变成神。那他们这样讲的时候就非常非常的吸引人。那如果说你是基督徒，但是你不懂神的话，到时候人家引经据典说翻开诗篇八十二篇第六节，说你们基督教的圣经清清楚楚的白纸黑字说你们是神，所以你们的圣经也教导说我们人就是神。但是如果说你自己读经读不懂，或者根本没读的话，你马上就被他吓住了。真的，原来圣经说我们都是神，那我要多去听听他讲的，然后就跟从他。就为什么说有这么多所谓的基督徒那个异端一讲他们马上就跟从了？为什么说像什么东方闪电什么奇奇怪怪的不可思议的讲了之后，都去听他的，都跟的，就是基督徒不读圣经。而人家找出几节跟你一讲的话， 你就这边信了他的。所以基督徒应该明白自己的圣经哈，神的话语里面讲了些什么，这样子不会被异教之风吹来你就摇来摇去就动了哈。好，这第八十二篇里面有这个是需要解释的。那八十三篇我们就不多看了，它是也是一个祈祷诗，而且是团体性的祈祷诗哈。八十四篇我个人是特别喜欢八十四篇，它是诗篇当中最有福的一篇。这一篇十二节里面出现三次说这人变为有福哈，没有任何一首诗篇比他更有福哈。那它是分成三段哈，我们的中文圣经大概是每四节分成一段，要这样子分的话也可以哈。好，那它的内容是什么？这个人心里非常的想一件事情，他想的不得了，他想什么？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愿语，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哈，都叫出来了，说想得不得了，他就是想要回到神的殿中去，回到耶和华的愿语里面。所以有研究圣经背景的人觉得说，这可能是个利未人，当初在圣殿里面侍奉的。那因为写这个诗的年代不能够确定，就不晓得为什么这个利未人他就流离失所，他没有办法再回圣殿去了。他是不是后来被掳了，然后到别的地方回不来，或者还是在犹太人的年代为了某种原因回不来，不知道。但是他就想得不得了，他说我真想回去，我真想回去。他甚至羡慕说，你看那些麻雀跟燕子还可以在圣殿里面做窝呢，我多么羡慕他们，他们还可以在耶和华的殿中，我都不能。所以第四节他说，如此住在你殿中的甚至是小鸟变为有福，他们仍要赞美你。然后接着他讲另外一种人，那如果说远离了神但是还有机会说回去的，可以走这段路回去的人，那些人也是有福的。所以第五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就这些回去的朝圣者，这些回去到神殿中的人，说他们一路他们能够走这条路啊，都是有福的。一路上需要走路靠着神有力量。他第五节这样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他原文的意思说心中有一条路的人，心中有一条 highway， 这个到锡安的大路是在他心里面，说这个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想要回去见神，然后神会给他们路上的力量，行走力上加力。你只要愿意走上这条路，那么不要担心说中间没力气，神会使你力上加力，让你走到地头，到锡安去朝见神。接下来是他的一篇祷告，那这个祷告里面有几句是基督徒特别熟悉的。我想第十节你应该有印象啊，有一首歌就是根据这一节做的啊。在你的愿语中行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中。前几年出来一首蛮流行的英文的诗歌叫 Better is one day。 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熟悉这首歌？好，几时我们应该找出这首歌放给大家听哈。应该在美国人的教会里面是很 popular 的一首诗歌，它根据的就是第十节哈，在你的院宇住一日，胜似在别处住千日哈。第11、12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日头是恩典、好处、生命，是从太阳那里来的，盾牌是保护哈，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谁。神未曾留下一处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好，第85节，85篇哈。85篇又是一个是以色列全国在向神祷告。所以我们这里看到好几篇说这个一起祷告，就是你个人的祷告很重要，但是团体的祷告重不重要？弟兄姐妹，你看那个圣经从古时候到现在啊，他一直教导我们一件事情，就是说信神从来不是你一个人的事情，从有以色列人开始就是呼召整个的民族一个信心的团体，然后他一直告诉我们，教我们一件事，你只是那个信心团体中的一份子，离开这个信心的团体，如果从民中剪除的话，你就什么都不是。然后在新约时代讲得更清楚，说神的教会，神的教会，神的教会，你们是一个身体在里面互相为肢体，你不可以说一个肢体这样跑出来。所以一直提醒我说，你就不过是这整个信心团体中的一份子，从来就不是说你自己跟神之间的关系。但你跟神的关系是透过这个信心的团体来体验，来表达的。所以祷告的时候为自己祷告，但是有团体中的这样子祷告。那圣经一直在教导我们说，弟兄姐妹要认清楚自己在神的教会当中你是什么岗位，是什么身份，属于哪一个肢体。所以你要加入一个神的身体，基督的身体，跟弟兄姐妹互相为肢体，互相做搭配。你要知道说神带领你在什么地方，哪一个是你的身体，然后在那里面你跟弟兄姐妹怎么样搭配，然后你个人的整个的属灵的经历都必须透过这个信心的团体，透过耶稣基督的教会，他保险说买赎回来的，来体验，来经历，来侍奉神。这从来不是一个人，从来不是单打独斗，从来没有一个独行侠的基督徒，一定是整体的一种体验。所以他祷告的时候也是这样子，一起来祷告。那我们翻到使徒行传第4章，就是个教会刚刚一成立之后啊，第2章讲的教会的诞生啊，马上就受到逼迫，主要的这些使徒就被抓了，被打了。然后他们被抓被打之后，彼得约翰放回来之后，门徒们就做了一件事情。你们看使徒行传第4章第23节，二人既被释放，就到会友那里，到他们的肢体那里去，把祭司长和长老所说的话都告诉他们，他们听见了就怎么，就同心合意的高声向神说，主啊，你是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你曾借着圣灵等等的，他就这边全体就一起到神面前来祷告了。然后第29节开始看，不是只有两个彼得跟约翰被抓去了吗？但是他们祷告的时候，大家说他们恐吓我们哈，现在求主鉴察哈，一面叫你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的圣仆耶稣的名行出来。祷告完了，聚会的地方震动，他们就都被圣灵充满，放胆讲论神的道。所以整个教会回到神面前一起来祷告，只是因为说他们中间有两个人被抓了，那整个教会回到神面前来祷告。然后诗篇这一个段落不停地看到说团体的祷告，他们就一起回到神面前来祷告。好，这是我们这15篇所特别学到的。后面几篇我们要看得快一点，就86篇，这个卷三里面唯一的一首大卫的诗篇就是86篇。 读了这八十六篇的时候，心里面特别特别得安慰啊。就那个大卫的诗篇真的是有他的特色，你读惯大卫的诗篇，你有一阵子不读他的诗就觉得心里难受啊。你这一读到他的诗啊，心里面好像一切都通畅了啊，都那些不平的地方都被摸平了啊。因为大卫的诗他是写得非常的深切，然后非常的就是个人化，他把他的情绪都带到神的面前，然后每次都是从低到高哈，一开始讲到自己怎么样，然后中间总是不断的往上走往上走，到最后的时候就走到最高的地方。所以你读大卫的诗就发出很大的共鸣，然后到最后总是很喜乐，觉得信主是这么光明的一件事情啊，我们神是这么美好的，虽然环境是这么的险恶，但是有神在那里我还怕什么。所以读到大卫的诗的时候特别有这种感受。好，那第八十七篇，这八十七篇是蛮特别的一篇，它是诗篇一百五十篇当中最广阔的一篇啊，它也是锡安诗，它里面讲的全部都是锡安，但是它跟其他的锡安诗很不一样。别的锡安诗多半是说神怎么样保护锡安，敌人来攻打锡安，神就把敌人都打败了。而这首诗呢，不是说神把锡安的神关神把锡安的门关起来防卫他，而是说神把锡安的门打开来，让万民都进来。好，我们看看第三节哈，八十七篇，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指你说的。我要提起拉哈伯，这拉哈伯就是埃及哈，和巴比伦人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哪，非利士和推罗并古实人个个生在那里，都在锡安里。那这些人都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呐、啊。人不是读过历史书吗？埃及、巴比伦、非利士、推罗、古实都打过，都打过以色列。但说哎，这些人是认识神的人，然后这些人都生在锡安城里面。第五节，论到锡安必说这一个那一个，哎 ，this one that one， 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并亲自建立这城。啊，第六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说，这一个生在那里，啊，这一个是锡安的居民，这一个在我的城里面，然后这一个那一个的。里面有埃及人、巴比伦人、腓力士人、推罗人、古实人。那这个是150篇当中最广阔的一篇，就是说在神的国度里面，在他的圣城里面有万民，神接纳万民。以前你们有时候会读到说啊，万民都要称颂神的名，全地都要把荣耀归给神等等，那是一种呼召。但是这一篇不一样，是说一种接纳，说神把这些世界上各样的人都接纳到他的城里面哈。好，第八十八篇是一百五十篇当中最黑暗的一篇，就没有比这一篇更苦的。他从头到尾，你就好像都是在一个黑屋子里面，看不到一点点的亮光。有的标题是说这是一个快要死的人的祈祷。那其实快要死的话，就很多时候你看别的诗篇的话，很多人也都是快要死了。但是这一篇是最苦最苦的一篇啊！如果能够苦的跟第八十八篇一样苦的话，就大概是苦到极点了。那这一篇，这整个一篇里面，都是在讲他的不幸的遭遇，跟他心中的苦，讲到他这一生当中从自幼到现在受苦啊。第十五节，我自幼受苦，几乎死亡，受你的惊恐，甚至慌张等等。然后把我的良朋密友都隔在远处，我认识的人进入黑暗里面。就是他讲得很细，就是他实在是苦得不得了，就是说怎么会圣经里面有这种事？圣经里面的事应该起码有一点亮光，而且多半是讲了一段苦之后马上就有改了，就说啊，看到神就有亮光，怎么会有一个从头到尾一点亮光都没有的事？这八十八篇是最黑暗的一首诗，就是一个人真的是降到谷底的时候才写得出这种诗来。他说唯一你可以勉强说有这个一线之明一点点亮光的，就是 第一节的他怎么称呼神，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说只有这一句还看到一点亮光，因为他把神当作是拯救他的。但是我觉得说另外还有一点，就是他还记得祷告，他还记得向神祷告，这个能够向神祷告这个动作本身就是还有希望，还没有真的说到谷底，还没有真的说把神都抛弃了，连祷告都不祷告了，所以他还苦到这种地步，他还知道说到神那里祷告，然后说耶和华拯救我的神啊，虽然其他的所有的都是诉说心中的愁苦啊，这让我们看到说你在最苦最苦的时候还是可以回到神的面前来。好，第八十九篇我们很快来看，八十九篇就是从最苦的变成非常喜乐的，所以第八十九篇就非常非常的喜乐，前面全部都是在赞美神啊，从第一节开始就是不停的赞美神，不停的感谢神伟大的作为，不停的赞美他，所以有些诗歌就是根据这一首诗，好几首诗歌是第一节哈，等一下我们有机会就唱第一节，我要唱耶和华的慈爱，我要唱耶和华的大慈爱到永远，我要唱我要唱，就是这一首哈，然后第十一节哈，我们的诗班有唱这一节哈，天属你，地也属你，那我要赞美你啊！今天要写了，所以第十一、第二节就是从这个八十九篇的十一、十二节有一首诗歌，但是它有一个转折哈，前面一直非常的喜乐，到第三十八节开始整个气氛都转了，前面是讲神的恩典，第三十八节开始讲神的愤怒啊。第三十八，整个的从夏天到冬天啊，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就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By the way， 这首诗的那个重点是神的约哈啊，神的约 always 是有两方面的，一个是神，一个是人，然后 always 是有条件的，就如果你谨守遵行神的话，神一定向你施慈爱，神绝对不会背信。但是如果说你转过头来不跟从神，那你就准备自己尝受苦果，你到时候不要怨神说他是惩罚你，而是说你自己离开神的话，神把一切的保护祝福都撤走之后，你会遭遇到生活中自然带来的那种灾害跟苦难。好，最后第九十篇，我想九十篇是大家所特别熟悉的一首诗篇，我也希望你会把它选成是你的十五篇要熟读的里面哈。如果能够背其中的几节的话也很好，这是诗篇当中唯一的一篇是摩西写的诗啊，所以它特别的古老，然后里面特别有一种气氛哈，它的气魄很大，然后也讲得非常的细腻哈，他讲到神的永恒啊，诸山未曾出生，地与世界你未曾造成，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然后中间的那一段讲人生讲得非常非常的好，所以我们常常会引用诗篇第九十篇啊，说人生如梦，人生如睡一觉，人生就好像水把它冲走了，人生好像是草，早上还是绿的，晚上就枯干了。人生是尘土啊，生于尘土，也要归于尘土，全部都是出于这里哈。然后第十节是大家所熟悉的，说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十岁，若是强壮，可到八十岁，但其中所惊夸的是什么？不过是劳苦愁烦，而且转眼成功，我们便如飞而去。但是中间有一段是我们常常就是会忽略的。虽然他讲的很多，但是有时候我们读的就过去了。他其实的重点是说，我们这么短的生活都是活在神的，不是慈爱，都是活在神的什么里面？从第七节读一下哈， 我们因你的怒气而消灭，因你的愤怒而惊慌。你将我们的罪孽摆在你面前，将我们的隐恶摆在你面光之中。我们经过的日子都在你震怒之下，我们度尽的年岁好像一声叹息。第十一节，谁晓得你怒气的权势？谁按着你该受的敬畏晓得你的愤怒呢？那时候我们这七八十年都是活在神的愤怒当中，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罪孽都摆在你面前，我们的隐恶都在你的面光之中，就是我们老是犯罪，老是远离神，所以过的多半是神所不喜悦的日子。但是有希望哈，所以你看结束的时候他是这样子，他全篇还是很积极的。第十四节哈，求你使我们早早保得你的慈爱，好叫我们一生一世欢呼喜乐。求你照着你使我们受苦的日子和我们遭难的年岁，叫我们喜乐。然后最后第十七节说，愿主我们的神的荣美归于我们，愿你坚立我们手所做的功。说是的主啊，我们手所做的功愿你坚立。可能最出名的是第十二节哈，我们最后就来一起来读一下，在第十二节一起来，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好，那我们今天就看到这里。我是准备了一首诗歌，就是刚刚唱的那首诗歌，但是可能不太有时间了哈。因为现在已经十点半了，我们就先到这里好了。我把时间交给班长。那不谢，谢谢。